有一种职业叫疫苗沟通师，他们工作的内容就是说服人打疫苗。他们说服人的技巧运用的就是逆思维的逻辑。在详细的说明他们怎么做之前，我们先来讨论逆思维是什么。我是 Nick， 欢迎来到 Nick 说书。今天说的这本书叫逆思维，光看字面意思解读起来像是反向思考。至少我在看逆思维这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逆思维就是叫你要反向去思考一件事情，但其实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是 Think Again， 书中表达的内容确实也是更贴近于再思考或重新思考，但我想翻译成再思考一次大概就没人买了吧。疫苗沟通师用来说服人的技巧称为动机式误谈。动机式误谈是一种以谦逊、好奇的态度去寻找什么动机能让人做出改变。我们不是要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而是打破他们目前固有的思维，让他们看见新的可能性。我们要做的是拿一面镜子，让他们看清楚自己，然后给他们信心与动力，去检视自己现在的想法或做法。动机式误谈的过程有三个关键技巧：提出开放式问句，反应式倾听，确认对方改变的欲望和能力。开放式问句是一种让人可以说更多东西的问法。透过开放式问句，我们可以更了解对方，让我们更容易找到他们愿意重新思考的动机。比如说用如何、什么、怎么这类的问法，你觉得该如何做会比较好？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怎么做比较好？别人无法用 yes 或 no 来回答你的问题。与它相反的就是封闭式问句，你觉得这样做好吗？你喜欢吃披萨吗？这样做好不好？这类直接可以用 yes 或 no 回答的，这就是封闭式问句。这种封闭式问句是我们在了解对方时要避免使用的。再来说反应式倾听，反应式倾听是让对方觉得你了解他说的意思，你懂他在说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复他说的话，比如你同事生气的跟你说，我觉得主管在找我查。如果是反应式倾听的回答就是，你觉得主管在找你查，或者你想了解更多，你可以说，为什么你觉得主管在找你查？当然我们不可能每次他说什么我们都附送一次，有时我们可以简单的点头，或用了解，原来如此，来让对方觉得我们懂他在说什么。我们要同理他，但同理不代表认同，所以要避免使用对、没错这类认同的话回答。有时也可以做个总结，例如，也就是说主管做了什么什么让你觉得他找你查事吗？反应式倾听除了让人觉得你懂他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会让人重新检视他所说的内容。有时他们可能自己就会发现，好像事情并不是这样，主管没有在故意刁难他，是他自己情绪化了。最后确认对方改变的欲望和能力，这句话不是问他你行不行啊，你可以吗，而是要让你的谈话对象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动机式误谈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让你谈话的人认为你们两个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所有的事他都可以自己决定。以前面说的疫苗沟通师来说，如果他要说服家长让他们愿意让小孩打疫苗，他们要让家长觉得他跟他们一样都希望小孩健康长大，只有两者的目标一致，动机是误谈才进行得下去。有一个疫苗沟通师叫亚诺，他跟一个不愿意给小孩打麻疹疫苗的家长说，他害怕万一他的小孩得了麻疹会产生什么状况。不过他接受家长不愿意帮小孩打疫苗的决定，而且他想了解为什么他不愿意让小孩打疫苗。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在讨论的尾声时，亚诺跟那名家长说，他能自由选择要不要让小孩接种疫苗，而且他也相信他的能力及用意。后来那个家长不但让小孩接种疫苗，还要亚诺跟他姐姐沟通，让他姐姐也愿意让小孩接种疫苗。那名家长回忆，让他改变的关键点就是亚诺跟他说，无论他是否选择接种疫苗，他相信他都是为了孩子好，他尊重他的决定。这句话对他来说胜过千言万语。人们忽视一些建议未必代表他们不赞同，有时他们抗拒的只是那种压迫感，那种被人操控的感觉。动机是误谈不会给予命令或提出建议，我觉得更像是一种透过倾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让对方将自己带入情境中，重新思考自己该怎么做。 再来，我们来说个有趣的故事。这是一个 AI 和人类辩论的故事。哈里许·纳塔拉珍这个人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他是世界辩论大赛冠军，也是继 AI 在下棋赢了棋王，在美国益智节目的抢答中夺冠后，帮人类再次战胜 AI 的人，而且还是在条件相当不利的情况下大胜 AI。 因为这场比赛的题目是在比赛前15分钟才公开，他无法提前准备，而且他们的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要发放幼儿园津贴。 AI 是属于正方，就是支持政府发放幼儿园津贴，而哈里许是反方。一开始 AI 用给予弱势机会是人类道德义务为主要论点，让比赛一开始就有 92% 的人有了答案， 79% 是补助的，只有 3% 是反对的，其他是没决定。但辩论大赛结束后，没决定的人数不变，但是支持的只剩下 62% 的人，而反对的变成 30%， 成长了超过一倍。我看到这个故事时觉得很不可思议，一场短短的对话就能让那么多人道德沦陷。他辩论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逆思维的运用，塔里许的做法就是让观众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当然他不是直接跟观众说你们要不要重新想一下，这样做没人会理他，他是有技巧的透过对谈引发观众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AI 首先提出，研究显示好的幼儿园能帮助孩童克服贫穷有关的劣势，所以应该给幼儿园补助，而且他也预料到哈里许会用补助的优先顺序来当论点，反对补助幼儿园。所以他还说，如果哈里许认为不该优先补助幼儿园，请提出数据或证据。这完全命中了哈里许的要害。与 AI 不同，他可没有 AI 那种15分钟就能瞬间得到大量资料来支持自己论点的能力。而且 AI 也以数据表示，国家的预算是绝对足够的，国家是可以在不影响现行政策的情况下补助幼儿园，所以没有预算不足的问题。哈里许听完后没做任何辩解，他认同也许国家的预算是足够做这件事，他也说他乐于生活在各种补助都存在的世界，他也认同贫穷很可怕，会有许多社会问题，他也认同好的幼儿园对儿童有正面的影响。但在认同完 AI 的主要观点后，他反问了一个问题，假设今天真的补助了，也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去念，而那个补助帮助到的是谁？主要受益的可能只是中产阶级的孩童，弱势的族群还是无法读到好的幼儿园，这样的话补助幼儿园还是无法帮助到最弱势的族群。而这个先认同再提出新的问题让大家思考，成功的动摇了原先支持补助幼儿园的人，让他获得了这次的胜利。我们总结一下一般人跟哈里许在说服人的差别在哪里。一般人在说服别人时很容易采取的是敌对策略，攻击对方的观点，而这会更容易让人关闭自己的心门，他们心生防卫，更坚定地宣扬自己的观点并检讨我们的观点。而哈里许的做法是强调两边的共同点，不管是贫穷问题或者是一些研究的有效性方面，最后才提出补助幼儿园无法解决问题。哈里许跟作者说，你应该愿意聆听别人在说什么并且给予肯定，这让人感觉你是个理性的人，会把所有事都考虑进去。而当别人觉得你是个理性的人的时候，别人也会乐于和你讲道理。这时有人可能会说，怎么找到共同点，或者该选择什么共同点会比较好呢？关于这个，哈里许给作者一个很特别的答案，他说最好的共同点就是对方最有力的论点。在这场比赛中，他赞成了幼儿园对儿童的好处，以及贫穷对社会造成许多问题，也认同了政府的预算足够补助幼儿园，这让他跟对手以及观众的观点产生连结，让观众能公平客观地看待他的想法。然后他表达他担心补助金是否可让最弱势儿童有机会上幼儿园的观点，他把注意力吸引到共同点而非他的论点，避免让辩论中互相攻击的对立情况发生，而不是找一堆理由反对补助幼儿园。这个方法在对方不接受你论点时很有效，但要懂得活用。当对方对议题不了解，乐于接受你的观点时， 这时提出较多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反而可能比较有帮助。因为人们倾向把数量当成质量，所以在他们愿意接受你的观点时，更多的理由会让他们更愿意相信你。活用逆思维的技巧，可以让你在生活中化解掉许多阻力。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给你帮助，我真心祝福各位事事顺心。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请记得点赞并分享出去。不想错过我最新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见，拜。